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之意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腓立比书。
渐渐照亮，越照越明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欢迎大家收听查经时间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今天我跟大家继续查考腓立比书第一章。我以一个问题作为开始，若要做基督徒，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？你说答案很简单，要做基督徒，只要信耶稣就行了。那么一个人要侍奉主，参与传福音的事工，又要具备什么条件呢？你说要侍奉主，要求当然会高一些，必须熟读圣经，接受培训，最好就是神学院毕业。到底在圣经里，做基督徒、做传道人的首要条件又是什么呢？请大家打开腓立比书第一章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是这么说的：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。保罗把做基督徒的条件说得一清二楚了。要做基督徒，除了相信基督以外，还要为他受苦。我们以为只要相信就够了，但保罗说，单单相信是不足够的，还要为基督受苦。相信和受苦是连在一起，息息相关的。所有真正的信徒都必定为主受苦，不愿意受苦的人无法成为真正的信徒。保罗所传的福音跟今天流行的教导真有天壤之别。今天到处都传廉价的福音，要做基督徒只要信就行了，信了主后就会一帆风顺，万事如意，有病的就得医治，下岗的就找到工作，单身的就找到如意郎君。但实际的情况真的像他们所描绘的那样吗？还是信主之后的生活不但没有变得更好，反而比以前更差？以前跟家人的关系还算融洽，信了主后反而遭到他们激烈的反对，大家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，吃饭时谢饭给他们骂，礼拜天去聚会又给他们骂，在家里读经还是给他们骂，总而言之，日子比以前更难熬。以前觉得自己无忧无虑，随心所欲，信了主后反而觉得不能那么潇洒，心情不好也不能发脾气，受到伤害也不能耿耿于怀。原因何在呢？因为我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，这是每个基督徒必须付上的代价。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说，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。这里提到的受苦是因为主的缘故，而不是因为罪的缘故。其实人生在世，受苦是在所难免的。有的人因为身体有病而受苦，有的人因为亲人去世而受苦，也有的人因为赌钱、吸毒而受苦。但保罗这里说的受苦，是为了基督的缘故，而不是为了自然而然的缘故，更不是为了犯罪的缘故。保罗说，若要信主，就必须愿意为主受苦。你是怎样看受苦的呢？你喜欢受苦吗？当然不喜欢，没有正常人会喜欢受苦的。人人都害怕受苦，都想方设法逃避受苦，尽量让自己活得舒服一点。其实人最恐惧的不一定是死亡，而是死之前的苦难。很多得了癌的病人最恐惧的不是死神临到的那一刻，而是死之前所要经受的苦难。病人要经常接受检查、化验，要抽血、打针、化疗、放射治疗，不但如此，还要看着自己天天大量的掉头发，身体瘦得不成人形，吃不下、睡不着，时刻被疾病折磨。对他们来说，死亡并不可怕，反而是一种解脱。环顾四周，市场上售卖的商品、电视的广告都是针对人们怕受苦的心理。比如头痛吗？赶紧吃止痛片，普通的止痛片不够快，还有一种特效的止痛片，吃了后头痛马上消除。又比如，太胖需要减肥吗？很简单，只要喝减肥茶就能够把多余的脂肪消除，根本不用改变暴饮暴食的坏习惯，平时还可以毫无节制地吃巧克力、冰淇淋。没错，止痛片确实能把头痛止住，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。有时候头痛是因为身体其他地方有毛病才引起的，不找出头痛的原因，只是把头痛的感觉除掉，怎能解决问题呢？说到肥胖，这多半是因为生活缺乏规律，饮食缺乏节制，身体缺乏锻炼的缘故。要身体健康，关键不是喝什么减肥茶，而是要养成饮食生活的好习惯。况且很多药物对身体都有一定的副作用和负面影响，千万不要贪一时的方便而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说，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。到底这里说的是指什么的苦呢？请大家翻到另一段相关的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十四章二十二节。《使徒行传》十四章二十二节说，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。又说，我们进入神的国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保罗在路斯德传道，并医好了一个天生瘸腿的人。众人以为保罗、巴拿巴是神，便向他们献祭。但有些犹太人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，以为他死了，便拖到城外。第二天往特庇去，向城里的人传福音说，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查考艰难这个字的原文，就看见它是指难以通过、狭窄的空间，也可以指压力。明白原文的意思，就看见为主受苦的具体含义了。 基督徒不仅信主，而且要为主的缘故承担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。其实保罗的教导不是出于他自己，而是出于主耶稣。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13章20和21节。马太福音13章20和21节说，撒在石头地上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当下欢喜领受，只因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几日未到遭了患难，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熟悉保罗的书信，就明白他的教导不是出于自己，而是出于主耶稣。保罗把主耶稣的教导融会贯通了，再用自己的词组把同样的教导表达出来。这里是撒种的比喻，在主耶稣众多的比喻中是最重要的一个比喻，分别出现在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。这里的患难跟使徒行传的艰难是同一个希腊原文。主耶稣说，有人听了道，觉得是真理，就信得特别快，而且是欢欢喜喜的。可惜，当患难临到，就是在压力底下，他们就站立不住，立刻跌倒了。我认识一个姐妹，她为人很好，很有礼貌，可是她的属灵生命却非常软弱。为什么这么好的姐妹却在属灵上没有什么进步呢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，她承受不了压力，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，她都害怕表明自己的立场，害怕拒绝他们的要求。虽然已经信主10年，但因为害怕父亲不高兴，所以一直都不敢告诉父亲自己是个基督徒。当朋友邀请他星期天一起去玩，或者单位要求他做一些杂事，有时因为不好意思推辞，就只好迁就对方，连聚会也不去了。其实不仅是基督徒需要面对压力，传道人更要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。什么压力呢？第一，就是恶劣的环境。保罗写腓立比书时正在坐牢，大家可以想象他是身处多么恶劣的环境吗？因为他是囚犯，生活一切的细节，包括每天的伙食、住的地方、卫生的条件都没有选择，万一有什么特别的需要，只好靠弟兄来监狱时为他提供。请大家看腓立比书2章25节。2章25节说，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，他是我的兄弟，与我一同做工，一同当兵，是你们所差遣的，也是供给我需用的。腓立比教会蛮有爱心，刻意打发他们的弟兄以巴弗提来看望保罗，照顾他的需要。另外，因为保罗行动不自由，若想知道教会的情况，也只好靠弟兄去探访，然后给他捎个口信。大家可以看腓立比书2章19节。2章19节说，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，叫我知道你们的事，心里就得着安慰。如果你是传道人，必须具备受苦的心智，愿意在恶劣的环境下继续侍奉。很多时候因为人手不足，所以传道人经常要到不同的地方服侍。在一些偏远的地方，设备比较简陋，生活条件差，伙食也不讲究，传道人就要学习在恶劣的环境下 如常的服侍。到了一个新地方，生活细节都全变了，现在一大早就有聚会，而且很多人待在一个房子，没有什么私人空间可言，加上地点偏远，买东西、跟家人联系、看病都很不方便。当你感到压力重重的时候，要记得保罗的见证，不管环境多么恶劣，压力有多大，保罗都不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，只把注意力放在神的事工上。第二，就是人际关系的压力。腓立比书一章十五到十八节说，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，也有的是出于好意，这一等是出于爱心，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。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，并不诚实，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。这有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保罗提到两种传道人，一种是支持他的，知道他是真使徒，知道他受苦是为辨明福音的缘故，而不是因为犯罪受惩罚的缘故。他们传福音是出于爱心，出于纯正的动机。另一种是敌对他的，觉得他落到这样的下场是罪有应得的。他们传福音的动机不纯正，是出于嫉妒、纷争、结党。虽然扪心自问，他们明明知道保罗是真使徒，却趁着这个机会把他贬低，把自己高举。他们的行动确实使保罗难过。面对人际关系的压力，保罗如何面对呢？他用一颗宽广的心去面对，不管他们是真心是假意，只要基督被传开了，保罗就欢喜快乐。同样在教会里，你也要面对人际关系的压力，虽然已经竭尽所能，但还是能够听见人们对你的批评和埋怨，你会如何面对呢？会否集结自己的势力跟他们对抗呢？会否打算三五成群跟他们分道扬镳呢？其实他们的表现已经证明了他们的问题，你绝对不可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反而要靠着主以善胜恶。第三，就是经济的压力。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四章十五到十八节。腓立比书四章十五到十八节说，腓立比人啊，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，论到受受的事，除了你们以外，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，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，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，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，归在你们的账上。保罗出传福音时，除了腓立比教会以外，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他。保罗这样说，并不是发泄内心的不满，而是要表达对腓立比教会的感谢。要侍奉主，传道人必须面对经济上的压力，无论在什么境况，都学习仰望神。其他人会忽略你的需要，但神却不会忽略你的需要。你出差需要路费，你孩子读书需要交学费，你母亲病了需要医疗费，千万不要急忙自己想办法，要安静地等候神的安排和供应。既然你是神的仆人，生活上的需要和开支，神必定会负责。可能你还是不太明白，为什么传道人必须具备受苦的心智，不受苦就不能传福音吗？ 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到十二节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到十二节说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在短短几节经文里，死和生这两个字经常出现。为什么传道人要为主受苦呢？唯有这样才能把主的生命显明出来。神的方法跟人的方法是恰恰相反的。没有死亡就没有生命，要把生命传开就必须愿意死。没有死就没有生，这个原则是不是太玄了呢？为什么一定要透过死才把生命传开呢？没有其他的方法吗？让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解释这一点。现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都庆祝母亲节，来表达子女对母亲的感激。事实上，做母亲的从怀孕那天开始就为孩子受苦，从未间断。怀孕时，母亲浑身不舒服，腰酸背痛，等到小孩出生后，母亲就更忙不过来，24小时全天候服务。当孩子渐渐长大，母亲的担子不仅没有减轻，反而更加加重了。在外面就担心小孩结交到狐朋狗友，在家里又怕他整天看电视、上网、打电话，无心向学。总之，培育小孩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程。要不是父母愿意牺牲，孩子又哪里会成才？既然培育小孩都需要父母的牺牲，更何况是传福音呢？为什么某某传道人的言行大有能力，能融化铁石心肠，使你改变呢？不是因为他有口才，而是因为他被神使用。神之所以使用他，因为他身上有死的记号。保罗大大的被神使用，因为他愿意为主受苦，以宽广的心待人，包括那些嫉妒他的人。在逆境中，他不发怨言，所以神透过他大大的做工。即使被下在监狱里，但神的道却毫无拦阻地被传开了。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，神的作为非同人的作为。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四章十四节。腓立比书四章十四节说，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，原是美事。在结束这封书信之前，保罗更是语出惊人。他不仅教导腓立比教会为主受苦，而且说在神的眼中这是美事。保罗的价值观跟我们的价值观真是完全相反。即使信了主后，我们还是逃避受苦，因为觉得受苦是犯罪带来的后果。当然，犯罪是会带来痛苦的，但不是所有的痛苦都是由犯罪引起的。有的受苦是跟犯罪完全没关系的，比如神看见世人犯罪，他的心天天伤痛。神受苦不是因为他犯罪，而是因为世人犯罪。可见不是所有的痛苦都是犯罪的缘故。为什么保罗看腓立比教会受苦为一件美事呢？你是传道人，看见弟兄姐妹受苦，你会觉得是好事吗？你是为人父母的，你认为应该如何培育小孩呢？现在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， 他就是父母的命根，是爷爷奶奶的心肝宝贝。既然疼爱他，一切都给他最好的，什么活都不用干，事情搞砸了也不用承担，这就是世人爱孩子的方法了。但神却不是这样的，神容许我们面对患难，好塑造出坚强的属灵生命。没有患难，就没有锻炼的机会，没有锻炼的机会，就无法成为属灵人了。请大家翻到一段很重要的经文，彼得前书四章一节。彼得前书四章一节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，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圣经用了一幅很特别的图画，它不是把受苦描绘为无可奈何的苦事，而是描绘为一件兵器。如果你不怕为主受苦，就等于拥有一件兵器，你可以用它来抵挡敌人，保护自己。比如有人心情不好，便把你当作出气筒，把闷气发泄在你的身上，你当然想马上还击对方。但圣经说，在肉身受过苦的，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于是你勒住自己的舌头，不肯以辱骂还辱骂，反而学习饶恕的功课。当你这样做，就发觉饶恕是很难的功课，除非靠着神的能力，否则总是耿耿于怀，无法饶恕对方。这样你只好跪在神的面前，求他赐下能力，好真正饶恕对方。另外，你更体会到受害人的心情，所谓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你更明白远离罪的重要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又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跟大家看了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，题目是为主受苦。第一，要成为基督徒，不但要信基督，而且要为他受苦。第二，保罗所提到的受苦是为主受苦，不是为自然而然的缘故，更不是为了犯罪的缘故。第三，受苦的具体表现就是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。第四，只有当我们愿意为主受苦，神的能力才能彰显出来，神的名才能得到荣耀。第五，当用一个崭新的角度去看受苦，因为它是一件兵器，能够帮助我们抵挡敌人，与罪断绝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